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受出广供三昧门》最后一首偈啊，受出供具。难思议，如是供养一道死，一切佛所皆如是，大师三昧神通力。这首偈是总结，前面十七首是举例啊，要晓得我们供养三宝，这个供具就是供养的物品呢，无量无边啊，何止啊？上面所说的，记住。但是在此地呢，最重要的我们必须要晓得的，他表法的意思啊，那么这个才是真正回归到教育了啊，也是佛陀教育一种艺术的表达方式啊，实实在在说呢，是时时刻刻，所谓是一切时一切处啊，提醒众生呢，觉而不迷，正而不邪，静而不然啊，即使在娱乐当中都能够相应啊，这真是中国古大德了，中国古时候啊，这个所有一切文艺表演都遵守一个指导原则，那就是《论语》里面讲的“思无邪”啊，就是不能够有啊，不能够让你欣赏或者是表演这个娱乐节目，这个时候啊，有错误的观念。有错误的思想，那就错了啊！娱乐也没有忘记觉真经啊，这个教育才真正达到究竟圆满啊！这个我们特别是从华严经要能够啊体会得到。啊，没有一样呢，不是表法的。啊，在课堂里面我们学到了，哦，这些都是表法。可是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，穿衣吃饭，啊，包括你的工作，无论你是哪个行业，啊，交际应酬，全都用得上。啊，比如我们佛前供花啊，花代表什么呢？花代表因啊，因为先开花后结果啊，花代表因呢。那好，花开得好，你就知道啊，果一定结得好 啊，让你想到这个啊。那出外应酬穿了一件花衣服呢，那也是花，跟供佛花没有两样啊。时时刻刻你看到的这个，现在不管是真花假花啊，或者是供的花，或者是画出来的花，都是一样，让你看到就提醒到我要种好因，种善因啊，那么才有好善的果报。他让你起这个念头啊，啊，所以这个舞台的表演，啊，这什么都讲到啊，啊，你看前面讲的这个床翻增慢，那都是这种舞台上的装饰啊，啊，为什么那样的华丽？啊，这个经上很明显地告诉我们，玄幻被动色了，这就是光彩灿烂了。啊，让你欣赏到美，全代表的是因呐。这么好的因，后头当然有啊无限好的果报啊，是这么个意思。啊，所以你看看佛菩萨接触大众，那个形象不是修苦行的样子啊。如果接触大众也像修苦行的样子，都会把人吓跑掉了。谁还来学佛？学佛这么苦，这个要懂。啊，那我们要问呢，哎，释迦牟尼佛当年在印度啊，那他为什么要事先修苦行呢？啊，你要知道当时印度的风俗习惯啊，那我们在历史上看到啊，印度古时候是宗教之国啊，非常重视修行，修行里头非常重视修苦行啊，所以印度人的时候对苦行僧呢，从内心里面生出的敬仰佩服啊。如果佛不修苦行，社会大众看，哎，这个人不行，这是没有啊，没有这个苦行功夫的，这是不相信了 啊，所以在那个社会背景之下，佛总是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啊。那么在现代的社会啊，现在社会走向什么？是享乐啊。佛菩萨要在现在出现于世的时候，一定也是讲究这个讲求享受欢乐啊，不会实现苦行啊。所以佛没有一定的形象，佛没有一定的方法，佛永远是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啊。你看他随顺啊，在印度这个人间啊，是以苦行的方式表达。他在天上啊，就不是啊，天人享乐 啊，在天上就不是在用托钵了啊，穿着都一样和华丽啊，啊，适合于什么环境啊？这是非常好的教训。啊，让我们了解啊，如果我们今天在这个世间啊推动啊佛陀教育，如果是在很落后的地区，很贫苦的地区，我们的饮食穿着要跟他一样 当地人就愿意接受。啊，如果你穿得很豪华，生活很奢侈，他一看到他回避你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他有自卑感，他不愿意接触你，看到你来了他赶快躲开。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啊！啊，世尊在3000年前就这样教导我们啊，怎么样处事待人接物啊。所以你到哪一个国家，到哪一个地区啊，去观光旅游，尤其是我们推动佛陀教育，对那个地方的历史文化啊，他的背景你要熟悉啊。啊，所以中国老祖宗教给我们入境随俗哦，他就很欢迎你了啊，你才能推动啊。所以大乘法里面我们常常看到有这么一句经文，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，你不随顺他，他怎么会欢喜啊？啊，他纵然是不善，不善也要随顺。随顺到一段时期之后，你可能变成好朋友了，你再慢慢去感化他，让他回头，这就对了。啊，没有一样啊，不是戒淫众生的方法；没有一样啊，不是教化众生的好教材。你怎么能舍弃呢？啊，活活泼泼啊！啊，所以他能够适应变法界、虚空界一切众生。啊，就。手出工具难思议啊，不可思议，无量无边呐！啊，这些工具它有用，而且又表法啊，又有实用啊，又有很好教育意义在里面。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啊，不能不认真努力啊去学习的。但供养的对象不要忘记了，第一个是父母啊，再接着就是老师啊。那么这个地方呢是讲道场啊，所以道场里面呢供养也导师啊，我们最尊敬的导师，导师是佛了啊。那么在我们先前那个阶段，我们这一位导师就是本师释迦牟尼佛啊，他现在不在了，不在，我们都这样恭敬供养，那他在呢，那更没话说了。啊，道士的形体虽然不在，他的教诲，他的精神，永远跟我们结合在一起。啊，只要我们自己能够遵循啊，老师入灭之前教给我们，以戒为师，以苦为师， 他老人家一生的教诲呀，也是难思议呀。最后临走的时候提出这两句话，什么意思？我们要晓得啊，佛陀的教育就是圣贤的教育，至善圆满的教育，回归自信的教育，啊，转迷为悟，转凡成圣的教育，根在戒，根在不怕吃苦，啊，这两桩事情是一般人叫凡人呢，他很难接受的。啊，难行要能行，难忍要能忍。啊，我们自己有福报，福报给别人享。啊，这个道理要想通啊。我们出家之后，啊，走弘法教学的这个路子，老师就告诉我们，啊，戒律是活的，不是死的。那么四众同修的供养，你要不要接受呢？我要修苦行，我不接受。你违背了佛陀的教诲，那佛陀叫我修苦行呢？佛陀没有叫我不接受供养啊，啊，那供养太多了怎么办呢？在中国，历代祖师大德做出很好的样子给我们看。啊，你看看，在近代。我们虽然没见过面的，但是很熟悉。虚云老和尚，我跟他没见过面，看到很多照片，从来没有看到他一张照片穿的衣服啊，没有补丁的，没看到过。所看到这边都是补一块，东补一块，西补一块。他的皈依弟子很多啊，大官贵人你说这供养有多少？难道那个破衣服不能换一件新的吗？啊，我们相信很多弟子看老和尚穿破衣服，那供养新衣服就不知道有多少。老和尚还是穿破衣服，新衣服哪里去呢？很多初出家的人没人供养啊，都布施掉了。不像现在 现在这个是这个科学技术啊，给人带来一些富裕啊，都走向享受主义了啊。从前新出家的人真的很苦，没人供养啊，常住当然供给他吃住啊，有很少的零用钱，很少那么这衣服呢，衣服都是捡老和尚的啊，就是比你先出家的啊，他们有多的衣服啊，那些出家的法师不像虚云老和尚，虚云老和尚布施都把新的给你穿，他们不是的，他们信徒供养他新的他就穿，旧的他不要了，哎，新出家的他就送给你，就从里到外，我出家是从里到外都穿旧的啊。那个时候寺庙里有大概有六七个出家人啊，我们那个寺庙没有女众，全是男众啊，都是他们一个人送一件送两件啊，还有一件呢大褂就是常常出去穿着大褂了，补了几个补丁的啊，他送给我了，我穿了很久啊，以后韩馆长把我拿去了，不知道是丢掉还是怎么，再没见过了，我很挂念了一件衣服啊，白纳衣啊。所以像印光大师这是最好的榜样，印光大师穿的旧衣服啊，他的衣服很干净，没有补丁啊，但是是旧的，这 一件衣服总穿十几二十年啊，那我们相信呢，那个供养很多啊，他老人家供养物品随手就给常住有需要的供养大众啊，供养的钱呢全部集中起来，他办了个印经处啊，在苏州报告寺叫弘化社，是他老人家办的啊，就是佛经流通处，他有个小型的印刷厂啊，他把钱集中下来专门做法布施啊，那他的布施是分三种啊，那么第一种呢就是你有能力可以买得起这些书啊，它是成本流通，就是我这本书印多少钱，我照这个书收回成本，这第一种啊。第二种呢，你比较清寒，想看佛书啊，买不起，半家流通，等于说打对折。那第三种是完全赠送啊，它分三种啊，不像我们只有一种完全免费赠送啊，印祖他那里再分三种。那么他卖的钱我们晓得是还是做印经的基金，一生干这个事情 没有做其他的事情啊，像社会上慈善救济，社会上的慈善家很多，做这种救济的事业的时候是很普遍，让别人去做啊。这个印经布施的没人做，印足他一个人做。啊，所以我们明白，有人做的不要去凑热闹，人家财力雄厚，我们比不上。没有人做的事情啊，应当要做。啊，所以我从印光大师学会了这个方法。那么我们印书呢，也有几个方这个办法。第一种，四中同学的供养做印经的基金。那印什么书呢？第一优先的就是我们所讲的经啊，你比如现在我们讲华严，一定要印华严经，提供啊到场的听众。因为在往年讲经没有这个科技的一些设施，我们都是讲堂啊，就像教室一样，每一个听众都有课桌椅啊，桌上的时候都有经本啊，这是第一优先的。第二种优先的呢，是流通量很少，我们一般讲绝本，如果不印呢，怕它失传，所以这个要优先印啊，就是不讲也要印。啊，所以有先后的这个顺序。那么第三种呢，就是一般劝善的书，这个要大量印啊。早年我们疏忽了啊，这是从印光大师印的这些善书，我们得到很大的启示啊。1977年我第一次到香港讲经啊，地点呢在界限街中华佛教图书馆啊，谭虚法师建的道场。那个图书馆呢是在三层楼上，面积不大，好像只有1500尺啊，1500尺，他盖了两个房间，还有个厨房啊，还有浴室。那你就想，你就可想而知讲堂有多大啊，很小的一个讲堂啊，那地方还在，诸位去看看你就晓得了，很挤，挤满了，大概在挤120-120个人就挤满了啊，连门口楼梯上都坐了人，大概差不多可以啊，满满的，水泄不通啊，大概120-120个人，一个挤一个啊，没有椅子，都坐圆凳子，椅子要占地方啊，小圆凳子不占地方。那么这小图书馆呢，红画社的书他收的不少啊，因为我们这个净宗啊，是从印光大师传下来的啊，我的老师李炳南老居士印光大师的学生啊，所以看到祖师的东西呢就很亲切啊，白天没有事情呢 就看这个红花社的书，看到了凡四训、安世全书、太上感应篇汇编。我看书第一个喜欢看版权页，看它了什么时候印的，在哪里印的，印了多少啊？这三样书这一看呢，哦，真是让我有异常的感触。它印的量太大了，这三种书合起来数量大概有300万册啊，印足印了许多佛经都没这么多，数量都很少啊，2000册、3000册、5000册的都不多，唯独这几种，每一次印的时候5万册啊，从2万册到5万册，印了10几20版呢、啊。一下算一下的时候，那数量太大了。为什么？这不是佛经。啊，周安世是佛教徒，他编的这个东西是个大杂烩。啊，前面是文昌帝君印之文，道教的，这第一篇。分量占他的全书一半啊，第二篇是讲戒杀的，第三篇呢是讲戒淫的，这都劝善的啊，最后一篇呢是讲念佛的。安世全书一共是4篇啊，那么感应篇汇编是道教啊，了凡四训是原了凡居士教训儿子的4篇文章，他用这种大力来弘扬，印这么多让我在那里想啊，为什么原因呢？啊，我想了差不多2个星期。啊，现在来说的就非常清楚了。社会的动乱要靠因果教育才能救。人要能相信因果，起心动念呢自自然然就收敛了。啊，用佛经来教啊，来不及了。佛经实在讲啊，有相当悟性的人能得大利益。啊，儒家的书好，来拯救社会呀，都来不及了。哎，因果能收吉效。啊，所以那个那一次讲经完了之后，我回到台湾也就大量的印啊，我们原印那么多，我就印了5万本啊。那在我们这个小型法师会里面，5万本就是很大数量的啊。通常我们印经呢都是印1000册、2000册、3000册就很多了啊。就是回去印了5万册啊，那么也把这三样东西呢啊都讲了几遍啊，这个就是现前社会迫切需要的，我们要做。那么另外一种呢，就是有人他拿钱来给我们印经，那个资金足够啊，他想印什么我们就帮助他。 成全他，啊，但是经一定是正法，不是邪法。啊，如果是邪法，我们不会替他印，啊，不能用我们佛陀教育基金会这个名义来印。啊，教育基金会也是做了一桩好事情，啊，曾经印过一套巴利文的大藏经。啊，泰国的。啊，在台湾印了之后我们送给他。所以祖师教导我们，我们要知道。啊，要欢喜布施啊。现代啊难啊。现在想布施对象都不好找。啊，从前出家真的是想学，现在不是。啊，现在你看许多，过去在台湾，大学生，啊，毕业以后啊，出家了。问他为什么出家？这个行业好啊。很赚钱，又不要纳税，这个心态就不好了。啊，出家没几年，能言善道啊，大庙盖起来了，啊，那个供养就像皇帝一样，吃饭的时候周边好多人伺候。所以他们很多同学看到的非常羡慕啊，哎呀，这个职业好啊，选这个行业聪明绝顶啊。把佛教导我们呢，以戒为师，以苦为师，是忘得一干二净，享受啊。那我们看得很难过啊，这个就是今天所谓是一般人对佛教的印象不好，佛教逃避现实啊，它不是真的提倡佛陀教育来教化众生啊，他是来享乐的，来享受的。啊，你要想他要做一个普通的行业，要盖一个那么大庙，他盖不起啊。一辈子也搞不起来啊。啊，这是要有几十个人伺候他，他到哪去找啊。哎，这个行业很容易。啊，所以学佛除了经典之外，李老师常常教导我还要找一个好榜样啊，他介绍我的好榜样就是印光大师啊，这一点真的是很重要啊，看看印光大师一生的行迹，跟他学就没错了。啊，那么苦当然也不必过分。啊，清淡的生活足以养生呐。养尊处优啊，福报很大了，身体都不好这个是诸位同学都看得到的啊，我们前一辈的这老和尚 跟我同辈分的，啊，比我晚一辈的，凡是养尊处优，都有很多毛病，或者是短命。啊，不到六十岁呀就走了。啊，那么这些在末法时期的怪现象，一定要清楚，一定要明了。那个可不能学习。啊，我们学了佛，发心出家，为什么？这个要清楚。要守一辈子，不能改变。啊，这么好的教学，真正是宝啊！啊，是三宝啊，能救世间呐！啊，那么可惜世人不认识。我们不容易，在这一生当中遇到了，把它搞清楚、搞明白了、认识了，啊，当然自己的利益，这个利益了，要给社会大众分享。啊，自己永远呢记住，在这个世界。吃得饱，穿得暖，有个小房子可以遮蔽风雨，足够了。啊，不能多求了，多求，你的烦恼就多，你造业的机会就多，你堕落机会也多，道业不容易。啊，简单的生活，啊，有这个福报，有这么多供养，就供养众生，啊，特别在现前，帮助世界恢复安定和平，这多重要！啊，帮助一切迷在。名利的里面这些众生，帮助他回头啊！啊，帮助他觉悟啊！这是真实供养。啊，所以我们从事于这个工作，这个工作是社会教育，要把这个工作做好，自己一定以身作则，啊，做个好样子给大家看看。要永远呢守住啊，决定不能走上明文理啊，决定不能够贪图五欲六尘的享受啊，尤其是现前的社会这些吃的东西。无量寿经上讲的饮苦是毒，在从前我们读这句经文呢不懂啊，啊，怎么是饮苦是毒？我们的饮食都很好啊，怎么饮苦是毒？ 现在呢，大概是释迦牟尼佛这个话了，是讲我们现在社会，现在的人全是假的，
都是有毒
啊，连水不干净啊。现在说是有很多人是买有机的蔬菜，是真的是假的？一样是农药，一样是化肥，拿出来是告诉你这有机的啊，价钱加个三倍四倍，哎呀，你以为这是真的是，是不是假的？他骗你的。所以现在这个是这个世界啊，那个肉世就更糟糕啊，我亲眼看见的。前年我在山东啊，在庆云，他们这个地方的领导带我看附近一个养鸭的一个厂，规模很大啊，我就看厂里面的接待的人员啊，带我参观小鸭啊，递了一只小鸭摆到我手掌心里头，跟我手掌一样大，这么一样大。他问我，他说：“法师，你看看这个小鸭了，大概出世几天了？”我一看这个样子，我说大概要一个星期到十天吧。哎，他笑笑告诉我，昨天出生，今天就长这么大了。我吓一跳，这好像吹气一样的，两个星期就拿到北京去卖了，两个星期就长这么大了啊，喂的是化学饲料啊，好像荷尔蒙这一类的化学饲料啊，促进它发育。他说北京烤鸭三分之一是他们这个厂里提供，这还敢吃啊？所以从前呢，这个道场里面还有吃鸡蛋的啊，那鸡蛋是不是种蛋啊？不是种蛋，它没有生命。以后我告诉大家不能吃，为什么？那个鸡的时候不正常，是的，它扔出来不正常，它那个蛋也不正常。真的叫饮苦食毒啊，你说可怜不可怜啊？恐怕将来连空气都对都毒啊，这是真的。啊，这是我在国外，不是国内。一个这个熟食店啊，就像麦当劳一样，这种素食店有一家，哦，客人很多，人排队都排得好长好长，生意非常兴隆啊。以后被查出来他空气里的有毒，他是利用冷气，里面还有一些兴奋剂，到那个地方去之后啊，你会感觉到特别兴奋啊，无形当中是呼吸空气就吸毒了啊，我不知道是吗啡还是什么的，什么东西不晓得，兴奋剂啊。他让客人呢，你来了之后就哎呀这个地方好啊啊，常常到这一家去，你看你空气都有毒了，还得了吗？这社会太可怕了，他没有一样东西真的，全是假的，药是假的，你说怎么得了啊？食物是假的，也多可怕 所以汤恩比波斯说过很多次啊，他苦口婆心地劝导大家，农耕农业最好恢复到从前，用人工种植，那个岩石是最养人的。现在这个机械化大规模的生产不养人啊，农产品你不要看到是啊很好看很大很壮，实际上没营养啊，营养敌不过从前农民呢这是手工生产的。啊，这社会这现在已经普及到全世界了，麻烦透了。啊，所以人心反常。啊，那反应是什么呢？反应是地球反常。空中是大气反常。地球上居住地球上的这些生物自作自受啊，这不是老天爷的惩罚了，是你自己造的种种不善的回报啊，这个要晓得啊，这个日本江本波斯的水实验可以作为科学的证明。所以供养佛最重要是发供养啊，财务里面全都有表法啊，唯有表法才时时刻刻提这个提醒我们觉真经。中年以上大家对身体啊比较注意了。养生之道最重要，不要给自己压力，无论是身体的压力精神的压力，对于健康非常不利。啊，身体要轻松。心要清净。啊，心里面最好呢，没有东西。这个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很难。佛教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方法，让我们这个心把所有一切妄念呢暂时把它放下，那就用念佛啊，你看一念把一切妄念打掉啊，一天能够专心念佛，念佛的时候没有一个杂念，你能念20分钟到半个小时，就可以恢复你一天的能量。啊，如果妄念不能去除，对这个身心的能量的消耗太大了，你补充不够，补充不上来啊！消耗能量最大的是发脾气啊，心里有怨恨啊，凡是有怨恨常常发脾气，他会感觉到身体很疲劳啊。这个原因就是你的能量消耗快消耗完了，你感到疲劳啊，能量充沛的时候，你不会有这个感觉。 幕后这一句说得好啊，一切供养大师三昧神通力，这个三昧是收出广供三昧，啊，三昧是什么？三昧是禅定，这个禅定不是盘腿打坐，啊，就是我刚才讲的，身轻松，心清净，一句佛号，不夹杂一个杂念，这叫三昧，叫念佛三昧。所以行住坐卧都在三昧当中啊，人要真正住在念佛三昧里面，精神饱满了，精力充沛啊，能成就自己，能帮助一切众生。这个第四段呢，我们就学到这里。